1503宣教网络的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在网上敬拜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真的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1503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有恩赐的教会，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哈，真的有很棒的敬拜队，居然还有专业的心理学家，真的是很有恩赐的教会，感谢主。还有各样的聚会，然后让帮助弟兄姐妹成长，真的是感谢神。好，那我叫山里，对，然后我自己呢，感谢主，在2018年的时候来到澳洲，我自己是从中国上海来的，在那之前呢，没有听见过福音，但是感谢神呢，曾经是那个不认识神的我，被神怜悯的罪人，在这里能够认识神，并且有恩典去认识他，被他装备，被教会去牧养。然后如今去服侍他，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看今天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同祷告，在神的面前去领受圣灵的带领。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神啊，我们知道世界是由你创造的，在永恒的宇宙里面，主啊，人算什么？我们是海边的一粒沙都不到，海里的一滴水都不足。但神啊，你却愿意谦卑降世为人，为着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不是不能靠着你的能力与你恢复好的关系。神啊，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知道我们的无能，在我们的软弱无能的状态下，主啊，你来到我们的当中。神啊，我们谢谢你赐下我们这样的救恩，让我们如今可以坦然的来到你的至圣所，坦然的称我们自己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你眼中所看为圣的圣徒。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都是你自己救恩的荣耀，主要我们只是分享你自己的荣耀而已。神啊，我们谢谢你，但我们今天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若不是你圣灵引导，我们断不能明白你的话语。神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主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主耶稣基督，主啊，你赐给万民万族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你对这个世界的心意，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神啊，你更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你在世上，主啊，那些年你在世上的脚踪，让我们可以跟着跟你去学习，学习你自己的样式，愿荣耀都归给你。求圣灵帮助我们，做我们每一个人的导师。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如果大家有圣经呢，大家可以翻开你们的圣经哈，因为在今天要讲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想大概应该会比较熟悉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去到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很长，那当中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我希望当我们等一下我们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对照你们的圣经，然后一边看待圣经，一边看神要对我们讲什么。那其实在约翰福音呢，就是今天的这段是约翰福音四章，这里呢出自约翰福音。其实在约翰福音，如果你们读的时候，你们会不难看到，就是有一个像差遣、差这类的字句，很不断的、不断的在约翰福音里面重复。其实这个差遣、差这类的词句呢，在约翰福音整个一卷书里面就出现多达42次。其实这个不仅是强调，其实圣父跟圣子的亲密的关系。其实另外一方面，因为耶稣他是由父神差遣来到世人中间的宣教士，所以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圣经上说，相信差我来的人，就是相信神。所以相信耶稣的人，就是相信差他来的天父。那我们就能与他和好。所以耶稣他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差者，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差派者。因为他在约翰福音这样讲，我看一下这个，是这样吗？哦，对，这样就好。他这样讲，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那他们是谁呢？那他们当然就是在当时跟随耶稣的那些人。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所以耶稣对对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天里面也是说，耶稣又对他们说，就是当时的门徒啦，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对，所以耶稣他不仅仅是要差遣我们，并且他自己也是我们去学习传福音、学习差传的榜样。所以在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内容的确很丰富，但是我们真的是今天的讲到，我们就看其中的一些。那我们先看在这段经文的第四章的一到五节，如果大家有圣经，你们看你们的圣经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是对着这边吗？对着这里，对对对。所以啊，目标没有对准，所以就常常出问题。应该没有，对啊。目标对准了，也有问题。对着后面那个哦，好好好好，行 ，OK， 好，谢谢。那我们看四章一到五节这里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地图哈，如果通常呢，如果大家有一些圣经的背景，通常从犹太到加利利这边有两条的线路，途经撒玛利亚其实那个蓝色的线路其实是一条直路来的，其实是最近的路程。然而在耶稣时代的那个犹太人呢，他们是不会走这条直路的，绝对不会。他们宁愿绕那个较远的路，他们会先到耶利哥，并且耶利哥其实是一个旷野的路，就很危险的路。他们宁可到耶利哥，经过旷野，甚至经过被强盗打或者是抢劫的危险，都不会走这条直路，要避开撒玛利亚。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个撒玛利亚是瘟神吗？那其实，在早前，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被分为南北的两国，其亚述国当时攻陷米国的北色列以色列，随后呢，他将当地的那些精英、有能力、有才干的人，他都掳到亚述去了，所以留下来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一群的老弱病残。然后他们将外邦的人迁到撒玛利亚，所以留下来的以色列人呢，就跟当时迁过来的外邦人通婚，当时就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多年以来呢，犹太人就鄙视这个撒玛利亚人，说他们是什么？说他们是政治叛徒，说他们是那个混血，是犹太社会中最低下的阶层的人。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彼此之间呢，是常常冲突不断，并且互相是死不往来。所以你这就明白这些他们当他们从加利利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就为什么他们宁可走危险的路，经过旷野，他们也绝不会进到撒玛利亚。所以有了这样的背景哈，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当耶稣去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井边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会如此的惊讶，对不对？会如此的意外，就说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历史，你应该知道我们之间的瓜葛哈，你怎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再说在耶稣那个年代，男人是和女人不能有太多的接触的。我想耶稣他自己是犹太人，他是在犹太的家庭长大的，并且他是犹太的拉比，对不对？所以在这些犹太民族中几百年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传统，耶稣应该熟悉吧。但是耶稣在做什么？他当时在做了一件事情，就突破了他自己民族文化本身的一个文化的传统。所以圣经上就说在四章这里，对，这边四章三到四节，他说他就离了犹大，我要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必须，那耶稣，我们想说，那耶稣你是必须的吗？那必须其实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必须在原文的意思，它不是指是地理和客观上的，就是耶稣因为要赶时间来不及绕路，所以他就必须就走一条快速的路，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必须在原文的意思是指受到神的命令所驱使， 按照神的心意，他是一个有意的，是一个有计划的，是一个有定义他要去做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耶稣他经过撒玛利亚，到那个叫做叙加的城，并且在正午遇到那个妇人，是他定义、特意计划、安排他一定要去做的一个行动。所以其实如果提到撒玛利亚，其实我们就是不难也不熟悉，也不会陌生，因为撒玛利亚在新约当中是开始跨文化宣教运动的第一站，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说，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耶稣说，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这里耶稣他给他当时跟随他的门徒做了一个榜样，就是如果参与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像耶稣那样，首先是需要突破我们的种族习惯和甚至是传统的。其实宣教的确是源于神的旨意，对不对？是源于神的旨意，也是他的心意，是从圣灵来的感动。然而人是需要定义刻意的去参与的一个行动，因为人的本性是不会去自然突破的，是需要付出努力的行动。圣经当中还记得啊，约拿书，对不对？神叫约拿去他的敌人那里去跟尼尼微人传悔改的信息，他是什么？他是逃避的，他是不去的。那你还记不记得，甚至那个彼得最初他也不愿意跟外邦人有任何的瓜葛，对不对？他说我是不吃这些外邦人不干净的东西的。但是神也是用三次的异象才让他去愿意去到哥利流家里的。所以其实在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信主了哈，我们虽然知道宣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信徒的使命，这个圣经里面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也可能听到一些宣教师的分享啊，也曾经也感动过，但是这些够不够？这些还不够，因为我们还需要像耶稣那样有必须的行动，我们需要是受到神的心意，受到神的命令的驱使，以耶稣的爱为动力，去刻意去定义，去有计划的来行动。就好像刚刚我们的主席说过的，如果你要参加一个祷告会，你就需要去刻意定义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对不对？否则的话没有办法说，哦，我什么时候起来我就什么时候参加祷告会。如果是这样，你可能你永远也不会参加祷告会，对吗？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一个访宣，那你就可能需要很早就要开始计划你自己的时间，你可能要预备，要有一些可能的难主，你要祷告，要求主挪去。那如果祷告你也如果想要为宣教或者宣教士祷告，那你也是一样，你就要需要去定义的去花一些时间跟 与同样有心智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做。那如果奉献也是一样啦，如果想要为差传奉献，那也没有可能说，啊，那我今天口袋里有多少我就奉献多少，都是一个定义，一个刻意由神的心意所驱使的一个有计划的行动。所以不论是怎么样参与啦，所以宣教的参与不能单单停留在感动而已，是我们要定义刻意的去按照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的方向，我们要去求神帮助我们去做。所以我们向耶稣学差传的第一个功课啦，也就是要学习去刻意的突破。我们的突破是不可能由着我们的性质，由着我们的本身的罪性去做得到的。当然神应许他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去效法耶稣基督。好，其实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全球流动的时代哈，在过去的时候你想要接触另外一个群体，可能真的是需要在地理上有一些跨越，就是去跨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好像耶稣那样，他如果要接触一个撒玛利亚人，他需要经过撒玛利亚，去到撒玛利亚才能接触到撒玛利亚的妇人。以前的宣教士，包括现在很多的宣教士也是如此，他们也去到另外一个国家才有机会跟另外一个群体接触福音。但是在今天，特别是在澳洲这个移民的国家，我想大家说这些的时候大家就不陌生，其实神将不同的群体带到这里，是我们华人群体啊，就是其中一个被移动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国家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就华人群体扩大了，就好像变成了我们的地盘，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也是被神的手，然后我们也是被移动能够来到这个国家的。所以我自己也是来了澳洲以后才有机会接触福音的。所以
我让大家看看这个数据是2020年5月最新的澳洲教育局的最新数据。那如果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找，都能够找得到的这个数据。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排名前五位来澳洲留学的最多、数量最多的国家。那我们很明显的第一位还是中国，对不对？28%的学生来自中国。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当初过来留学生，对吗？对。那我们看一下排在第二位的是哪个？是印度，对不对？数据已经达到了17%。那我们可能发现，可能你们已经发现，在我们身边可能社区是不是那些印度人的面孔是不是越来越多，对不对？然后那如果让大家看看排在第三、第四位的，大家看看哈，其实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意外，是尼泊尔跟越南。其实那个中国跟印度是两个人口大国，对不对？占据在前两位呢，可是可能我们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尼泊尔和越南大家有什么印象吗？这是两个非常小的国家，特别是尼泊尔，在中国的那个喜马拉雅那个边境，对不对？很小很小的一个国家，然而它却成为排名最多的第四位，甚至到了 8%， 就是8%，并且如果大家有兴趣啦，可以去那个移民局的那个网站，就是教育局那个网站去看。其实从去年开始，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已经下降了。已经下降了10%，其实这个数字不少的。从中国来留学生已经下降了10%，但是从东南亚国家，从特别是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以及越南的学生的那个数量是逐年在增长。所以将来有可能在中国的学生还是占据28%，将来我不知道，可能有可能来自印度或者尼泊尔的学生会超过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些的数据代表什么？其实它不远的，它不是在印度，也不是在尼泊尔，它是在悉尼。所以这代表什么？神在我们身，神在做什么？神在我们身边做什么？其实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其实这些学生是来自我们，是目前还是来自那些最大的福音未得群体，比如说佛教、印度教、锡克教以及一些穆斯林的群体，对不对？这些印度啊、尼泊尔，甚至越南，还有一些的孟加拉，还有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所以这些的学生，这些年轻人啊，这些很有活力，并且这些是他们国家顶尖的这些的人才，他们已经来到我们的校园，来到我们的社区，他可能已经成为我们的同学，成为我们的同事，成为我们的邻舍。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啊？我觉得对啊，我的其实很早的时候，我的邻居就是一个印度人，但我在那住了2年，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讲过话。所以如果让我们自己去呢，我们应该如果没有神的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应该大家你好我好和平相处的了，对不对？所以你过你的日子，我在我自己华人的群体我也很舒服。但是如果想想上帝的心意是万民万族都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的话，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神其实在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应这些的需要呢？我们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这是我们今年所接触的在 Macquarie 大学的学生。我不知道有没有在 Macquarie 大学的学生，可能在你们身边你会看到你们自己身边很多来自国中国的这些学生面孔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图片上面，你会看到他们都是来自这些不同国家的学生，这个是真的发生，真的是在我们的校园里面的。好，如果我们再继续看看到翻开你们的圣经到第4章6到18节，我们来看。当耶稣在正午的时候，他去到这个井边，是为了要遇见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在正午的时候，其实在巴勒斯坦地区是非常的高温跟干燥的，特别是正午的时候是最热的时候。那个威廉弟兄有跟我去过非洲，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正午的热度哈。这些非洲的 那个正午的那个温度啊，你可以看得到，在那个空气中颤抖的那个热度是非常非常热跟干燥的。我没有去过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我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区中午的热度是有多热的。那通常呢，在非洲也是，那些女人也是需要每天去打水的，她们也是背着一个很大的罐子，那放在头上去打水的，但是她们都不会中午去，一般都是清早一大早。对吧，就去了，所以他们不会在这很热的时候去打水，因为你水还没打回来，可能人已经虚脱了。然而这个女人很明显，她是为了要避开一些什么东西，大家都去的时候她不去，她为了要避开人群，在没有人去的时候她自己一个人去。所以耶稣偏偏就选择了这个时候，高温啊，非常令人困乏，并且会让人极其极其的干渴。其实耶稣他把自己放在跟这个女人同样又热又渴的境地。所以其实想想，如果是我们，可能我们会邀请他来有冷气的地方啦，对不对？这样比较舒服，或者是要不我们就等人过来我们教会，这样我们可以帮助他，可以跟他分享福音。那当然，耶稣那个时代当然没有冷气了。但是其实耶稣可不可以在一个凉爽的时候去找这个女人？他可不可以？他是可以这么做的，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选择了没有这么做，而是甘愿让自己受限在这样的困境里面，受限于这个女人的处境当中，并且开口向这个女人要水喝。其实约翰福音很另外的一个主题，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其实耶稣他本来是神，对不对？他没有必要，他也无需受人的限制和苦楚嘛，但是耶稣他却甘愿选择，这是他的选择，他选择降卑，把自己放在人的处境跟软弱中，来认同和体会我们的软弱。所以所谓的我们常常说宣教差传传福音，我们不是要站在一个高度然后去宣告信的人上天堂，不信的人下地狱。我们也不是像一个施舍的财主这样，那我坐在舒服的教会里面，我就施舍一些钱财，然后哎呀，你们去做好了。或者说也不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就指责人说啊，你们不信主，你们是个罪人，是不是？不是这样的，耶稣没有设下这样的榜样。我们要学习耶稣这样道成肉身的态度，去进入到人的处境当中，并且去甘愿放下自己的权利，甘愿受限，甘愿放下自己的权利。特别在西方，我们高举自己权利的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概念，非常不受欢迎。因为我们强烈的去高举我们的权利，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 ，everybody have rights， 对吧？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设下榜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我们是没错，我们有自由，我们有权利。但是我们愿不愿为了人的缘故认同人的软弱？所以最早大家可能认识知道戴德森，对吧？宣教故事大家听过。戴德森到中国的时候，他为了认同中国人，所以他穿着什么？穿着他的长袍马褂，跟中国人一样，并且呢还留个辫子。所以其实当时很多他自己的宣教同工，他的同工啊都不赞同他这么做。他说那个说你在干什么，你把英国人引以为傲的绅士风度都丢了。他自己的同伴都不理解他，但是戴德森却坚持这么做。他说他必须要这么做，当然他感谢主，他赢得了中国人的心。也就是因为他跟当时的中国人在生活习惯，在当时的处境上认同。感谢神，到现在我们还有今天的海外基督使团，对不对？对啊，其实在今天我们的处境里面也是一样，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没有意识到。就比如说我们在大学我们周二有一个晚餐，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甚至是尼泊尔、印度，他们很多来自一些背景，他们是有食物的限制的。所以正因为如此，所以那我们就只是做有很多是 vegetarian， 有的是素食者，有的人就是只是鸡肉，他们不会吃牛肉跟猪肉的。所以因为这样，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只是煮一些牛那个鸡肉， 跟蔬菜的选择。那上周的时候来了一个在迪拜长大的那个斯里兰卡人，其实他是一个穆斯林背景。他来的时候他就问我们，他说：“请问你们的鸡肉是不是清真的？”因为平时从来没有留意哈，我真的平时从来没留意什么鸡肉有清真的吗？哎，他就提醒我，原来我们自己没有留意，所以后来我们跟我们同工商量，因为他的缘故，可能我们决定从下周之后我们要改去买清真的鸡肉，因为让他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我们一起吃饭。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哪里去参与，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当中，我们刚才有报告说有新一代的 youth group， 对不对？我们如果向学生群体传福音，我们也需要到他们当中去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常常就说啊，现在年轻人，哎呀不一样啊，然后就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奇怪，啊，觉得这常常给他们很多负面的评论。所以那我们就想想说，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他们？我们就没有去了解他们成长的背景是什么？对啊，其实我们有没有像耶稣那样，我们是真的是在他们的处境当中先去认识他们。我们如果常常我们就为其他的群体祷告，或者是去支持宣教士，其实我们也需要去了解。就好像我们去了非洲之后，我们才知道非洲那些宣教士他们的具体的需要是什么，当时弟兄姐妹的状况是什么，我们才可以更加可以感同身受的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如果他不是去正午去到那个井边，他不会体会到妇人干渴的感受，他也更难以体会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打水的难处，对吗？对啊。所以耶稣他愿意进入到人的处境里面，那当然他进去到人的处境里面，那我们如果继续看的话，四章十九到二十六节，大家翻自己的圣经啊。当耶稣进入到人的处境里面，他不是单单满足于肤浅的认同和安慰，所以从人的安慰来的很多是心灵鸡汤，对不对？但是是不能满足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让人有真正的改变。其实耶稣不仅仅知道这个女人身体上的干渴，其实透过干渴更是引导她去洞察她生命当中的干渴。其实这个女人在她问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说哦，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还大吗？这个井是我们的祖宗雅各给我们的，我们世世代代就在这里取水喝，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还大吗？如果我们的祖宗我们世世代都这么做的都没有办法满足我，耶稣可以吗？这是对这个女人来说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我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的，我都没有能办法改变我的生活，没有办法满足我，耶稣你真的可以吗？其实每一个群体，不管我们来自哪一个群体，每一个民族，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的理论，或者是信仰，或者是哲学，对不对？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的哲学就是人定胜天，就是我妈妈我家人都告诉我你要靠自己，你谁都靠不了，这就是我以前的处世哲学。这个就是引导我，那个是当时引导我生活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很明显，我当时透过这套的哲学生活没有给我带来心灵带来满足。所有这些的包括印度，他们有几千个神，但是没有一个神可以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满足。所以耶稣说，耶稣没有回答，直接回耶稣，有时候耶稣的回答真的很有趣。耶稣没有回答说我比他大，耶稣只是回答说你喝了这些还要再渴。耶稣没有跟他争论说谁大，耶稣只是跟他说你喝了这些还要再渴，而只有我所赐给你生命的活水就永远不渴，并且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另外其实耶稣也一针见血提到这个女人有五个丈夫，并且现在有的也不是她的丈夫。那前面还刚刚还说，哎，耶稣你不是能够体谅人家的软弱吗？那现在你就这么毫不可取去介入人家这些的事，那耶稣这样你不是让人家难堪吗？其实大家如果明白，在当时的年代，丈夫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他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有机会受到教育，我们有机会找工作，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丈夫去来成为我们生活的保障。但是在当时来说，丈夫就是一个女人生活的保障。其实当时这个女人她没有办法 在他当时的这个社会架构中能够得到生命的保障。一是其实反过来就是说，当时的丈夫也没有尽到照顾妇女的责任。这个女人就算有了五个丈夫，也没有办法让她得到安全的保障，甚至不惜去犯罪，继续用错误的方法来寻找保障和满足。其实耶稣不单单是要指出她的罪，只是指出这个世代的罪，更是指出她自己的无望、沮丧以及她的需要。耶稣就是要人看见我们在罪的光景当中，我们的无望、沮丧和我们的需要。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他能够脱离这样被罪捆绑、羞耻甚至无望的光景里面。其实耶稣要直面人的光景都是这样，我们都很明白，其实你我都犯了罪，我们都跟神的生命隔绝了。所以以前可能现在我们也还在耶稣以外各样的事情上去寻求保障和满足，可能是我们的伴侣、工作，对不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甚至不惜继续的去犯罪得罪神。所以在神的眼里，确确实实人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活在犯罪以后的光景里面。如果有耶稣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然后他告诉我们他可以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做差传传福音宣教不是等同于做，就是还在这里，对，所以不是等同于做慈善。我们真的不是，我们要进入到人的处境里面去体会人的软弱，没错，我们需要这么做。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圣灵引导我们透过人的处境能够察觉到人心里面属灵的需要，让我们去引导我们所服侍的人可以去直面的看见自己跟这个世界犯罪无望的光景，以至于我们才可以找到生命真正的满足和出路，就是靠着耶稣罪得赦免，得永远的生命。那这段的经文如果继续往下看的话，这个妇人哈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他没有直接跟耶稣去讲，可能有一些他很快就转到说啊，那耶稣啊，这样我们就先不谈这个了啊，我们先不谈这个。那你告诉我啊，然后那个你们犹太人说敬拜要在耶路撒冷，我们撒玛利亚人说要敬拜要在这里，那你告诉我我们敬拜要在哪里。其实刚才说过，因为犹太人轻视贬低撒玛利亚人嘛，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是不允许这些撒玛利亚人能够进到他们的圣殿去敬拜，所以撒玛利亚人就在基利新山就另外搞一个敬拜场所，他们就在那里敬拜。所以在当时的时代，其实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神，外邦人有外邦人的神，是不同的神，有不同的敬拜形式。我们现在好像有时候我们把敬拜划分为很多的类别，觉得敬拜就是唱诗或者是一个仪式。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敬拜对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是人生命的中心。你敬拜神就等于是你是不论是在理智、情感、身体或者灵性上，你对这个神全部的回应，这个就叫做敬拜。可能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容易把我们的生活划分专业化，对不对？工作是工作，然后我敬拜是敬拜，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敬拜远远不只是一个表明的形式而已，它是一个全人全心的回应。那当我们敬拜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回应什么。我们可能就说啊，现代人我们都那个已经是什么年代了，就没有人什么敬拜，真的吗？不是的。就算是所谓的无神论者，他们心里也有他们心里的敬拜的对象，对不对？共产主义、物质享乐主义，现在很多的新纪元运动，很多这样的，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那这些敬拜的对象就引导人怎么去生活，甚至我们知道错误的敬拜对象最终引导是不会去引导向神的，而是远离神。所以我们心里的敬拜对象，人的心里的敬拜对象，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导向，也影响了我们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宣教，我们如果说参与宣教，我们是要带来真正的敬拜的对象，让所有的人从他自己原本错误的敬拜对象转向一个唯一正确的敬拜对象，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 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拜的我们知道。他没有说你要在撒玛利亚敬拜，或者是你要去耶路撒冷敬拜，他说的是救恩从犹太人出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所以耶稣指的是 像他告诉他自己就是这个弥赛亚，就是人们所期待的需要的那个敬拜的对象。所以救恩的门已经向所有人打开，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如今已经是了。所以如今已经是了。所以当人找到敬拜，找到正确的敬拜的对象的时候，就会带来全新的敬拜的方式。所以不是局限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哪个山上。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其实圣灵在人的内心居住，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这里的心灵和诚实不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这种，我们常常中国人说你心诚则灵，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心诚则灵还是以我们人为标准，我只要灵，我只要心诚，那神就会听了，不是的。这样的解释错误的。在英文很直接，就是 in spirit and truth， 意思是我们敬拜是要依着圣灵所启示的，按着神的真理的方式去敬拜。简单来说，它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所认为的，而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所以要按照神所告诉我们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去服侍，去敬拜他。所以耶稣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我们如果是参与宣教，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希望让各个不同的人能够回转，能够找到真正的敬拜对象，并且在圣灵和真理中过敬拜的生活。其实曾经有一位牧师说过，他说宣教是暂时的，宣教是暂时的，但敬拜是永远的。因为宣教是什么？宣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完成，但是要等到耶稣最后来的时候，在这个阶段里是神赐给所有基督徒的使命。圣经新约那个马太福音说过，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其实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万民万国都来敬拜主，就不再需要宣教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耶稣还没来之前我们的特权，赶快做，将来要做的没得做了。感谢主，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1503宣教网络就不叫1503宣教网络了，叫万民万族敬拜网络。最后当我们继续，我们如果大家看着你们的圣经继续往下跳，我这里没有当门徒在当中其实不是很明白，所以门徒在当中的一些反应可能跟我们今天的反应差不多。但是当我们看到第34到36节，我们能够继续向耶稣学习那个差传的功课。其实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食物是什么？食物其实是代表了你生命必须的延续品，也就是说我如果不宣教，我的生命就没办法延续。 这就是食物的作用，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你光让你吃饱，那你就那其实那你不如喂猪好了，那你不要做人了，对不对？人活着不单单是食物，乃是靠着主所说的一切话。对耶稣来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说的通俗一点，耶稣生命的供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他的工。所以耶稣我们知道他诚然是完全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以致甘心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上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成了。耶稣做成了神的功，神也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神赐给他尊贵荣耀并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如今当耶稣当他再回来之前，耶稣跟门徒说，看了看了，你们来看，你们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神已经完成了救恩，不需要我们再去完成救恩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需要再化折天俗了，我们所做的是要收割救恩的庄稼。虽然好多群体还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如果我们去，耶稣应许我们同在。现在有好多好多的合场，其实如果大家去的话， 好像觉得那个做宣教的人少啊，每次觉得啊那个没有人做。其实你真的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早就差派仆人在那里流泪撒种了。可是我们去的时候也有时候觉得啊，我们只有我们在做，或者我们是第一个。不是的，不是的，很多时候神已经在做了，神已经在做了。在很多甚至很偏远、很贫困，甚至很富裕，不管是在哪一个角落，其实神已经感动差派，甚至他自己的圣灵自己在那里工作了。就如果你们有机会参与访宣，我知道现在不行啊，如果将来有机会去，真的你会看到神的工作，哇，真的奇妙，真的已经做了，就是你那个瞠目结舌，哑口无言，就觉得神真奇妙。所以神的工作比你我想象要奇妙，要宽广很多很多。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想要参与在宣教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在收割神自己的工作，就我们自己是在享受别人劳苦的成果，但是在神的眼里哦，我们却一样得工价，继续到永生一同快乐。所以最后在结语的时候，其实跟我们说我们传福音学宣传，我们跟耶稣学习，我们看耶稣在世上那些脚踪和他的榜样，我们去学习他怎么样去顺服天父的差遣。所以他自己不仅是被差者，他也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们神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很有恩赐，我们有不同的资源，我们有不同的职分，但是神给我们同样的使命。所以无论是我们能够出去的，在本地的，身边的，前线的，后方的，我们都是被差的，我们都是神被差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我们能够继续去学习，学习刻意的去突破。若神的灵在你心中感动，不要只停留在感动，我们要刻意定义的求神帮助我们去学习突破，也愿意去谦卑聆听他人的需要，不是随意的去定人家的罪。对啊，我们以前都是罪人，我们如今也只不过是蒙了恩的罪人，去谦卑去聆听他人的需要，并且学习耶稣的榜样，愿意顺服和行动。神应许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知道我们是愚钝的人，主啊，你知道我们曾经是犯罪悖逆的人，但是谢谢你，你愿意进入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处境当中。神啊，你为何降卑为人？你为何成为了最谦卑的样式？你为何死在了那一个羞辱的十字架上？主啊，你为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主啊，我只能说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感恩，谢谢你，我的主，你救赎了我，脱离了我罪恶的光景，你抹去了我的羞辱，如今让我与你和你同得荣耀。神啊，我们谢谢你，你的心意乃是还有更多的人还在那救恩的门之外。主啊，你爱我们，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们一样。神啊，感谢你，你赐下了我们，给我们有宣教的使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让我们能够体会与你同共的快乐和乐趣，你让我们享受主啊与你在拯救万民万国的这样的职分上能够有份。神啊，这是何等大的荣耀。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耶稣基督来在世上，你为我们做了那实实在在能看得见能听得见的榜样，让我们这些愚钝的人也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若是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开启，主啊，我们没有办法跨越。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能力，赐给我们能够，主啊，有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就愿意刻意定义，主啊，去朝着你给我们的目标去行动，去顺服天父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不是看我们能做什么，乃是要看我们顺服的心。主啊，你要让我们体会神你与我们同在是何等的滋味。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天父，谢谢你圣灵。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